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接着呢，我们就很快的就进入今天这一本，我觉得对每一个人啊都非常重要的财务课，我们来上课吧。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好懂秒懂的财务思维课，秒就是瞬间的意思哦。其实也没有那么瞬间，我觉得，但是呢，它真的比一般的财务书呢容易懂，而且容易用，可是它不简单。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就这本书的作者，大雅创投公司执行合伙人郝旭烈郝哥。生存赚钱一定要懂得24堂财务基础。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你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财务课跟一般的财务课有什么不同吗？
就像他的这个题目讲的，坦白讲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学财务专业起家的，然后又到了这种大公司像台积电啊、立晶半导体，所以其实很习惯的就会把一些重要名词挂在嘴巴上面。所以后来我到了淡马锡之后，到现在目前跟创投的很多创业家一起的沟通的时候，发觉这些大公司所说的语汇啊，到时候到这些所谓的财务小白，就从来没有做过财务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变成沟通上的障碍。
没错
啊，那沟通上的障碍的话，其实财务本身的话是大家都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讲公司叫法人嘛，个人叫自然人，因为自己本身自己的公司嘛，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人公司这件事情，因为自己都要赚钱哈。
没错。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想说，既然财务这么重要，但是大家怕的话，其实不是它不重要，是因为不懂，他害怕，所以干脆我们就写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东西，而且能够应用的东西，能懂能用，我觉得才是真正知识最重要的价值。对，
我其实介绍过不止一本的财务书，我想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哈。
是。
那我自己之前有一本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大会计师教你看懂财务报表》。
报表，
我记得 是这一本书，
是是是，
我其实也很喜欢。
对。
可是我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心里头一直在对照，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专业投资人，我要投资上市公司的时候，
对，
我觉得那本书好，很好参考。
是的，
因为那本书对于很细腻的上市公司的报表、财务报表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或者说你怎么去判断它的经营决策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没错。
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心里头想的都是我自己的财务报表。
对，
各位你能理解吗？就是说，我就一直在想说，哎呀，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去看我的收入跟我的损耗？
是是，
然后我又要怎么应该看我的资产负债表？
对，
我又应该怎么去衡量我自己的现金流量表？
对，
然后我就更进一步的想，因为我周遭会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想要自己创业，
没错啊，
我就好想说，这些年轻人，你就一定要看这一本书，
是
因为对于这些一个人创业的公司，
对，
或者是对于那些小企业，或者说你可能要开一个咖啡馆，你可能要开一个炸鸡店，
对，
你可能要开一个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些路边，这本书都很实用。它的实用就是呢，你不但懂了，而且你可以用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更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凤馨，对对对对，
我的感受很深刻。
是，因为写完这本书说，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因为本身自己习惯念一些比较专业的财务书籍嘛，所以当时在写这些书籍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故事。因为从台积电、立晶半导体，后来其实影响我最大的是到淡马锡的时候，接触了很多的中小企业。
哦，那就真的很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跟他说这些财务的术语的时候，有些人完全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做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所以有些这些大哥大姐们就会跟我讲说，郝总，你说我这种听不懂，听不懂。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语汇，我反而是借着听他们怎么去经营，他们怎么看，因为还是要做生意嘛。那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把他们的财务数字跟运营去把它建立起来的？然后我试着把它跟我们现在目前大家一般习以为常的三表去做连接。那这样反过来的话，用他们的语汇去带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跟现金流量表，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你在台积电跟立晶半导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公司的训练，那财务报表当然是 规规矩矩，
习以为常，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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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会觉得说这些规规矩矩都是理所当然的，
对 对, 对。
可是你到了淡马锡跟现在的大创投，
是的，
那不一样。你要去投资的是新创公司，
新创公司小企业，对。
那这些新创公司呢？他们有的是机会。
对，
他们有的是潜能，
没错，
但对不起，他们可能对财务不是那么熟，
是，
所以但你要帮助他，就你创投的角色，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讲，不但要挖掘机会，你还要协助他们壮大，壮大的过程当中，财务的安排只要是正确的，其实那个壮大的基础才是稳健的，
是的，没错，
所以你就更需要去教他们怎么去稳健财务。
没错，峰彦讲的非常正确啊。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一开始定位的不一定是所谓的财务数字或财务专有名词，其实真的关键是财务思维。
对。
所以财务思维这个东西你怎么想啊，其实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只是你要稍微再提醒他一下。所以当他知道了，提醒他完毕之后说，哦，原来这个就叫做财务的时候，再带到一些专有名词，他可以互相去配合。所以说像我一开始就建议说，应该说财务资源或财务管理这件事情，它不是财务管理而已，它其实是资源管理。因为我们讲财务这件事情最常想到联想到就是钱。可是钱这种东西，我们如果回到本质来去看待的话，回到100年前、500年前或1000年前，它没有钱啊，它可能是贝壳啊，它可能是纸币啊，甚至我们出去打仗的过程当中，你带钱有什么用？基本上要粮草，要马匹，要这个所谓的武器，要所谓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资源，所以它是资源管理。所以我在里面开宗明义的时候，我就讲说，它既然是资源管理，那么思考资源我们到底要干嘛。它就有三个主要的关键，第一个是你要拥有资源，第二个你要确保资源，第三个你要累积资源。那这还是有点抽象嘛，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最重要，就讲水好了。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的水叫水流是很重要的，到了企业的时候我们叫金流嘛，这两个流到水互相 mapping 一下，我就说你如果没有水的话立马就会渴死，所以你一定要拥有这个资源你才活得下，
这就是现金流量，
就是现金流量。那你基本上你就算有水了，你不能今天喝明天不喝啊，所以要找到水源地。所以你找到水源地之后，你确保这个资源，你才能活得比较久一点点。但找到水源地之后，你还要确保说，哎，水源地不会干涸啊，所以你要挖个小坑或抓个小管把它累积起来，所以累积资源你才能够活得好，叫做未雨绸缪嘛，
这就是损益表。
对，所以说活得下、活得久、活得好，这三个东西我开玩笑就跟补习班要让你记住，你记住之后你才能运用，所以下就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财务管理没有这么难，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之后，你就知道，哦，我一定要先确保我的资源，我要拥有这个资源，然后慢慢累积资源，我就可以从活得下、活得久、活得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财务上面的话，
就是三个表，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财务的第一课。这里面一共有24堂课、
是
它有第一堂课跟最后结尾的课，中间22堂课呢，就刚好是仔细的去分析三个表。
对，
那这三个表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三个表的话，其实从刚才的讲法的话，你要今天活得下的话，你一定要现金，这现金流嘛，哈，所以现金流量表就是基本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表，看我们的现金够不够。那我用4个字讲，就是看够不够钱。你不够钱立马就挂掉，
而且没有你想象中的这够不够钱有这么样的容易。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小经营者的话，
是的，
这个够不够钱你还必须要去考量很多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然后借债的还款的这个时间表，细节的部分等一下再说。
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讲说，你要除了拥有资源之外，你要确保资源就是一直要有，所以就公司的话要持续不断赚钱嘛，赚钱钱才会进来，所以赚不赚钱就对应的就是损益表，就第二张表，
就是收入跟支出。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什么收入是我们要经营的好收入，什么收入可能你要小心它的陷阱。
对，
支出以为只要减少支出就好了，是这样吗？哪些支出是该减的，哪些支出不应该减？其实这，你的损益表其实是讲最多的，
是的，
有10堂课，所以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分析收入跟支出，其实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人生也重要，然后小企业更重要。
没错。那第三张表的话，其实就我刚刚讲，你要累积资源。其实我开玩笑讲哈，除了今天这个24堂课这本书之外，我用大白话讲，就是所有的财务目标，其实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有3件事情，就第一个叫赚得到钱，第二个叫收得到钱，第三个叫留得住钱。好，所以资产负债表其实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留得住钱，你才会让你的资金的净资产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讲说，现金流量表是看够不够钱，损益表是看赚不赚钱， 资产负债表是看你值不值钱，值不值钱就是看留得住留不住。很多基本上这些所谓财富的书啊，就说你收入再多都没有用，留不住都是空。
对，
留得住的话变成净资产，你才能持续不断的用钱去赚钱嘛。
嗯，当然这个留不留得住钱这件事情哦，很多人可能想的其实都是啊，那就量入为出就好啦，然后呢这个减少支出啦，然后不要让自己这个有太高的这个消费的意愿啦等等的。No, 到了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是
他的观念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资产可以不断的为你创造收益。
没错没错没错。
而负债的部分你必须把那个长短之硬安排好，
安排恰当，
否则你很有可能会表面上看起来赚钱，到最后你实在支应不过来的亏损，或者资金不过来，资金调不过来，
调度不过来，对，
那就会出大状况，
出大状况，对对对。
所以资产负债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你能不能够维持着一个很好的品质，一个极重要的关键。
没错，没错，没错。像凤英姐刚刚讲的，假设说今天你明明现金流量表，现金就要很晚才进来，但你借了一个三个月的债啊，就三个月之内就要还钱，但是你的收入在半年之后才会进来，那你基本上就叫做借短。嗯啊、但是你要收藏，这对你而言就很大的风险。
对，借短知长、
哎、
这个在银行界里头是很常见的一句话。
没错，
听起来你知道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才20几岁，我在跑财政部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呢官员跟我讲说借短知长迟早出问题。
对，
我当时在想说这什么话，我就很认真的把这四个字记下来之后，想了很久才想懂这是一个什么一回事。
是是是，
可是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哦，借短知长，就是我借短期的钱，然后但是我其实这个钱呢其实有很长期的用途。
对，
那一旦短期人家跟我催债的时候，我就调度不过来了，
还不上、嗯、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或小企业是都是最常碰到的。
对，最常碰到的，这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
嗯、
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常听到说除了借短知长之外，说流动性的风险，流动性的风险就是代表说你这个长期才能够回收的这件事情，对你要收钱这个流动性就没有这么高、
嗯、
所以其实流动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当你知道大白话就是、哦、借钱借的时间很短，但是你去支付一个要长期才能够回收的，那这风险就很大，所以它代表的是流动性这件事情就不是很好的话，你慢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拓展去把你的知识边界加大了、
嗯、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跟凤英姐分享当时我们想做这本书，让大家从这个比较入门的开始，慢慢说不定就可以读，包含财务报表去投资，就让我们的总资产投资报酬率越来越高，到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就可以财富自由了。
没错。好，嗯，我们要进入这三个表，在进入这三个表之前呢，其实有一段小故事哦，我觉得很鲜活。里面提到说呢，你好像是碰到一位小企业的这一个老板。
是。
也不能说小企业， 他其实经营也蛮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子，然后你帮他去上这个财务课，然后教他去认识这个、三个表，然后如何运用这样。就这个老板就跟他讲说啊，我懂了，因为我们都是三本走天下。
对对对，
这三本走天下怎么说？
好，那个这是很有趣一件事情哈，就是刚才在跟凤英姐在聊，就是有我们时候觉得因为你很习惯之后，你就会把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当成是你习惯的语言跟别人分享。你讲的很清楚，别人听的常常是一头雾水，因为在他生命中他不需要这三表，他一样可以活得下来。
就是啊，
他一样可以做生意。
嗯，
所以就后来常常在聊天过程当中，这些大哥大姐们哈，做企业做得很成功，但听你讲的基本上他也不好打断你。聊完之后，他终于懂了之后，就跟你讲说：“哎呀，郝总啊，我基本上我不懂你三表，但是我们是用三本走天下，所以很多的时候财务我反而是跟这些大企业家去学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语言。那什么叫三本呢？他说基本上就你讲现金这件事，我不用懂现金流量表，我只要每天看着我存折哈、啊，出去钱多少，进来钱多少，存折本这件事情就是我最重要的第一本。”
所以存折本就是现金流量表，
就是现在，就是坦白讲，存折本如果我收付啊，都是同样时间的话，我就完全能够掌握我现金是多少了。我干嘛要去管那么多现金流量表？而且现金流量表基本上是人寄的，存折本是银行给我的。所以我如果要真正去实地查核你到底是真是假的话，请问大家，你是看现金流量表比较实在，还是看存折本比较实在？
对自己诚实，存折本最实在。
存折本最实在。然后接下来坦白讲的话，你说我今天到底跟别人交易是什么样的情况？ 到底谁欠我多少钱，我欠别人多少钱，我要需要还多少钱，我需要买什么东西。就我们而言的话，所有的账基本上可能在总账啊，各种不同会计账，他说基本上就是记账本嘛。如果说今天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造成我们这么大困扰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以前人不需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这所有的专业名词，他也可以做。王二麻子欠我200块，我欠张三300块，这就是记账本。
没错，
所以记账本是他们第二个很重要的本，随便一个笔记本就行了。
其实记账本呢、啊，我觉得一开始的小企业学会了之后呢，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你不用专业的财务人员来帮你，就专业的记账人员呢、啊，可以帮你记账，然后呢，可以帮你这一个最后申报税嘛，
哈，
因为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申报盈利税的事情。但是你就一个小企业主来讲，你自己记账这件事情是可以，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好，我们做这个记账事情，你可以清楚的知道我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去。
是的，
我未来会碰到哪些钱要付，我未来会有哪些收入要来，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过你的这一个数字人生，其实你会减少很多压力。
没错没错没错，
记账本，
记账本其实很重要。所以说其实像我们自己女儿啊，她从小就开始让她记账，后来像今年暑假的时候，她也做一些小生意，小生意就开始属于英语营，她也开始记账。她一开始记账的时候，她就知道钱花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这个我也曾经有过经验，我先爆个料好了。那时候我儿子他每个月的零用钱都不够用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开始记账。
是，
好，你记账，记你每一天花多少钱，花多少钱，记一个礼拜，记完了之后呢，你来告诉我说你觉得你哪一些钱其实是不应该花的，你自己决定。他回来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哦，我饮料真的喝太多了。
那
他就 对，他就开始就规定自己不喝饮料，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才喝一杯这样子，
对，
来犒赏一下自己。哇，他每个月突然之间就多了好多钱。
是的，
他到现在都养成了记账的习惯。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三本的话，其实就是记事本啊。我们讲说记账本是记钱嘛，记事本其实记的就是你做的事跟你的时间，还包含到底哪些东西你要持续不断跟进的。所以记事本、记账本跟所谓的存折本，光这三本就已经让他们所有的 CRM、ERP 跟我们一般的所有的 Old System 全都包含在这里面了。不仅是三表，还包含我们系统。所以认真想想看，也对啊。基本上在我们没有系统、没有这三表之前，所有的生意跟所有的商业活动也在进行。
所以每个人至少要三本走天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出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是三彩出版社所出版的好懂秒懂的财务思维课。所以它不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跟你解释 这些东西，不是那种上课的那种很死板的上法，而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应该要有财务思维。我们等一下会提几个人生的财务思维啊。在我们现场是本书的作者好序列大雅创投公司执行合伙人好哥。
hey, 大家好，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们进入损益表了。
好的好的，
损益表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收入减支出就等于获利嘛。
对对对对对，
好，
对，
你还可以上10堂课，你看看。好，为什么收入跟支出等于获利这件事情，其实你放了很重的比例在里头。
对，
你要跟大家区分什么是好收入，又有什么情况之下你要把你的业外收入转换成为你的本业收入。
对，
还有什么是好支出，是绝对不能够砍的支出，又有哪一些支出成本其实你没有想过，其实它一直存在。
对，应该这样讲啊，为什么说损益表放在前面这么重要？因为坦白讲，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其实你问他最重要的目的就两个字嘛，就赚钱。
对，
就是要赚钱，你要活下去就要赚钱。所以我们讲说，一开始讲现金流量表，说活得下很重要，你身边要点钱，但真的关键是你要持续不断让钱能够进来，这件事情是活水。
嗯，
好，我们刚刚举个例子，你要找到水源地，要活水。所以坦白讲哈，赚钱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我碰到很多创业家很好玩啊，不管说他是有理想也好，或是满怀着对未来这种创业的憧憬也好，常常就是一股脑儿就冲下去，就准备要干活了。而且干活最常碰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我常常喜欢帮他们看他们的预算。 啊，就是说，哎，你未来怎么赚钱呢？啊，你未来怎么花钱呢？赚多少钱呢？最常碰到的情况就是他会把他花钱的细节定得非常的清楚。
我要租个房子啊，然后押金多少啊，装潢多少啊，我要聘多少人啊，人事支费多少啊，如何？叭叭叭叭，对，
哦，非常详细，因为这个在他周遭他要花钱的这件事情，他太能够掌控了。可是当碰到问他说，那你基本上将来要怎么赚钱，赚多少钱，他就给你一个数字。然后问他说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大概估计出来。我说怎么估计出来的？嗯，大概就估计出来的。我说怎么估计出来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像你的成本能够这么样细节堆叠出来的话，你将来很难做得到啊。没关系，我们先做再说，现在不是要迭代吗？先做再说好了，待会儿再说迭代这件事情，就是慢慢往前做。后来发觉一段时间，很多的情况就是哎，过一段时间就倒掉了，或者过一段时间就亏损，亏得非常严重。再去看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亏损亏得这么情况这么严重，然后才重新帮他看一下报表。很多的情况哈，我就开玩笑讲，他所有的预算里面费用几乎都完美的达成了，但是收入呢就是很完美的没有依照原来的预期达成，
收入不如预期。
所以坦白讲，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赚钱不是说基本上你觉得会赚钱就会赚钱。损益表这件事情的话，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你要必须把你的收入跟你的成本在你这个计划当中都非常完美的匹配，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哦，你刚刚讲这句话的重点呢，就是听起来像闲闲的一句话，但是因为我看完书了，所以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听懂了这样子。收入跟支出要匹配，有很多的支出很重要，但是呢，你一开始的收入预估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成本支出的方法是有很多变动的可能性的。
是的，
好，比如说你现在收入还少的时候，你这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些固定成本你可以不用花这么多的钱。
对，你不用花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在那个地方，因为这都要赚回来的。
比如说你一开始需要这么大的办公室吗？
对。
你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地点吗？
是。
我可不可以跟人家用共享空间的方式
对
来使用办公室？
没错，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灵活性是可以高的。
是的，
等到你真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来租固定的办公室
是
来得及。
对，
这样你就省了很多的装潢成本。
没错没错，
你的人事可不可以外包？
是。
好，那你的很多的这一些这个就是业务项目可不可以用外包的？
是是，
这样你把你的固定支出降到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收入上面你就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不断的寻找最好的收入来源。
没错没错，所以说在损益表里面哈，我们先不要管所谓的收入成本或者是最后的获利好了。其实最重要关键，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匹配。什么叫匹配呢？就是先想赚钱，再想花钱。这件事情太重要。很多人基本上说，为什么要先想赚钱再想花钱？我说你不是本来就要赚钱吗？所以你要先想赚钱这件事情，再想花钱，基本上才是值得的。第二个基本上很重要的关键是，你一定要先收得到钱，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这个当然后面这就是现金流量表会讲到，但是坦白讲，如果你今天花钱出去之后收不到钱，就代表了收入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收支匹配是损益表的核心，
是核心，对，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当你收支匹配之后，讲白了哈，你不求大胜，但求小败。换句话来讲是，如果你固定成本一下花了很大，你收入如果没有进来的话，你很可能就大败。但是如果你是用外包的，你固定成本没有这么高，讲白了，我所有的成本费用都是外包，如果我收入真的没有进来的时候，我就把外包停掉就好了。我这装潢不会变成沉没成本。
对，你才能够有调整的空间，
对对对，
让你弹性去应对迭代嘛，对不对？
对，要记得是迭代，不是跌倒。一跌倒的话，基本上要爬得起来。好，所以慢慢慢慢前进。所以不求大胜，但求小败的意思，我们试着往前走。不要把打比方说，像我们今天假设要开一家摄影公司，我一下不要买这么贵的相机嘛，我可以先租嘛。
对对对，
对不对？相机一个
资产可以租的，
是可以租的。
嗯，
很多人讲说，我是不是一开始要请一个财务人员？我说你现在目前只有几个交易。每一个月如果交给这些记账师的话，才要2000块钱，你需要一下请个财务人员2-3万吗？对不对？你还没到那个业务规模的时候，外包吗？
嗯，好，那可是呢，在收入的部分，我们也必须想尽办法，有两个收入的思维。
是，
第一个是营业内的收入，第二个是营业外的收入。
是的，
好，主要营业内的收入跟主要营业外的收入，当然是营业内的收入比较好啦。
对，
不过好哥这里面呢，给了我，他在书里头写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 有很多企业，比如说你那时候讲新加坡航空，
对对对，
的例子，就有很多的企业呢，它的营业外收入发展着发展着发展着，
就变主营了，
就变成主要营业收入了。
对对，
因为新加坡航空它经营的很好，所以很多人请他们做顾问。
对，请顾问，对，没错。
一开始这当然是营业外收入，
是的，是的，不是它主要的。
但久而久之，它就变营业内收入了。
是。
这是新加坡航空，我就会想到自己
啊，
就我们有所谓的斜杠人生，
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可能是一开始根据主业而发展出的营业外收入，
对，
比如说演讲啦，对不对？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有写书啦，哈，这可能是营业外收入，
是，
但是如果它发展着发展着发展着，你发现说这件事情做的可能比你的主业更好的时候，
是，
它就变成你的主营收入了。
是的，是的。
其实斜杠用这样的方式来斜杠是比较好的，
对，比较舒服。好，这个当时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很多这个斜杠的意义啊。打比方说好了，像我也自己很喜欢跳舞，我跳国际标准舞，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那打个比方说好，但是我主要的核心的话是在我财务上面，所以我财务而言的话，我不仅在公司做财务，我事实上可以上企业课程做财务。那就像我现在目前出书也是财务，但是我硬要把我自己去当一个所谓的跳舞老师的话，当然也可以。但相对而言的话，不管说在成就感上面或是专业上面，我是另辟一个战场。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常讲说斜杠哈。它是一个主轴，这个主轴是你原来专业，你可以做一些主轴的一些转向，但是所有的轴呢还在这个上面。在这个情况之下，也许它的赚钱的方式跟形式变了，但它核心没有变，那这个时候你的附加价值就会从你原来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持续不断往外扩散。就像我现在目前如果是财务，我也可以讲课，我也可以当公司的理财，我也可以出书，可以基本上跟别人分享这些相关的知识，但还是在我的核心领域上面。
嗯，另外在收入的部分呢，其实有那一种突然之间的专案收入，
是，
然后也有那种恒长的收入。
恒长的收入，对对对。
那当然是恒长收入比较好嘛。
是的，
固定收入比较好嘛。
没错，其实恒长收入跟专案收入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卖车，卖完车之后第二台车哈，我如果没有卖的话，我就没有收入，所以一个接着一个，每次到归零的话，基本上就叫做专案收入。
嗯，
就像卖房子，卖了一栋房子完毕之后，我一定要卖第二栋房子，我才会有收入。那什么叫做恒常收入呢？其实最简单的，大家想一下，就是目前的订阅经济。
嗯，
啊，今天以前的这个，比如说 Office 的软体的话，你买一段完毕就没了啊。但现在目前的是你每个月都支付，你需要的时候才用到，需要才用到。包含现在目前很多的 APP 都是用订阅制的。
对。
那就所有的消费者而言的话，他是用订阅的方式，但是就供应商而言的话，他就是一个恒常收入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可以去思考的，就专案收入是什么？那我专案收入能不能转换成为恒常收入？
是，
其实它反而更细水长流。
没错。
好，不过在成本的部分呢，其实有一个观念是一定要让大家理清楚的，就是有成本，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我付出去的钱叫做成本。
是的。
但有一些东西，你看起来没有付出去钱，你没有心痛的那个感觉。哎，我们付钱是会有心痛的感觉的，这个是曾经做过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好，你没有付钱的感觉。但实际上那个成本是存在的，
对，
有两种成本我们都会忽视它。
对，一种话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在现在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上面会常常讲到，一个就是机会成本了，另外一个就是沉没成本。事实上机会成本跟沉没成本它都是成本，那个东西反而打比方说，像我们一般大家都理解到啊，我今天努力工作哈，工作之后我们就损失什么东西，有损失啊，损失健康啊，损失陪家人啊，啊，当我们讲这两件事情，损失健康或者是放弃掉健康或放弃掉运动或放弃掉家人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你讲的东西是，当我做了这件事情，努力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时间去分配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这就是机会成本，
这就是机会成本。所以相对而言的话，打比方说，你有100万的资金，你今天去做了。事业去做了投资，那你就没有办法放在银行里面去，所以在这两个之间你就做了取舍。那你放弃掉去放在银行里面的定存的利息，打个比方说，它可能是你把这笔钱能够去赚钱以外的最大的获益的时候，它就是机会成本。
不过人生最可怕的是沉没成本，
是的，
一般小企业也是，
是
这个沉没成本我已经付出去了，
对，
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效益了。
没错，没错，一旦付出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效益。对，
可是我舍不得断舍离。
对，断舍离，没错，就是这三个字，就是断舍离。
其实小企业也有断舍离的问题。
是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等一下，我觉得一个咖啡厅老板的故事最能够解释这两个成本。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大创投执行合伙人好序列好哥，带来今天这本书三彩出版社所出版的《好懂秒懂的财务思维课》，所以它不是会计课，它是一个思维改变人生的一堂课。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那个损益表，人生损益表也是，然后这个所有的小企业、所有的大企业都有损益表，损益表的收入结构、收入品质，还有这个成本，以及我们看不到的成本都很重要。
对，
我们常常看不到机会成本跟沉没成本。
对，
我们用一个咖啡店的老板来做例子，我们就很快的就秒懂了什么叫机会成本，什么叫做沉没成本了。
对，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个假设性的一个，实际上也不是假设性，我碰到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他现在目前已经生意不好了，然后总共花了几千万下去，好搞了一个咖啡厅。搞了咖啡厅之后呢，事实上已经人流量变少，然后就赚钱又变少了，可是员工都在那个地方啊，哈，员工常常讲说，老板不要关，不要关的话，我们基本上继续努力往前走。那老板心里就很纠结啊，看着自己的收入持续不断往下降，
每个月都在减少，
都在减少，然后员工又告诉他说，我们继续往前冲啊。然后对老板而言的话，看看自己的装修花了这么多，实在舍不得把它关掉，就在纠结当中持续不断往前，把钱越花越多。
而员工跟老板其实都找不出能够改善咖啡店生意的方法。
是，所以找不出方法，或是打个比方说好了，就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将来不适合再做生意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坦白讲，对双方，哪个双方，一个是员工而言，他耗在这个地方，你没生意，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累积你在商场上的任何经验。
没错，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累积经验，但是你又把这个时间耗在这个地方，讲白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这段时间去做更有效率或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就是机会成本。
其实这是员工的机会成本。
是的，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让你不断的可以往这个整个成长然后前进发展的一个工作，你把你的人生耗在一个没有前景的工作上。
是，你耗在这个地方，坦白讲，我们讲说，开玩笑讲，就是财务管理是资源管理，有一件事情的资源是大家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所以时间就是金钱，知识就是力量。坦白讲，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时间耗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为你创造价值，或者是没有办法拓展你的知识边界，它是超级大的机会成本。所以不要用情感去绑架老板，尤其看待你的企业已经没有办法持续往上走的时候，关起来不见得是件坏事。那回过头来，就老板而言的话，你已经花掉了钱在这些装修上面，这些装修的资产没有办法为你带来任何的正向现金流的时候，它就是沉没成本。
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关门的话，你还可能把部分资产变现，把部分的沉没成本给拿回来。
对，而且你不用再额外花费所有相关不需要花的费用跟金流去维系你这个不需要赚钱的小店。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的是资产负债表了。
是的，好，
资产负债表，其实如果资产负债表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哪一个观念？
如果就问我而言，不管资产负债表或者我们讲财务分析，我常常会喜欢跟别人分享，就是我们常讲就是关键指标 KPI 嘛，既然是 KPI 一定要是 key， 一定要是 K，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总资产报酬率这件事情非常关键，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其实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换算一些基本的这种财务的数字的公式，不管是总资产周转率啦，或者是这个存货周转率啦，这些东西。但是你觉得所有的这些公式所算出来的，当然这些公式解释完了之后都很容易，解释完了之后都很容易，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叫做总资产报酬率。
对，总资产报酬率这个专有名词，所以我们先不要管它，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今天能够感受一下，比如说我跟凤馨姐好了，我们两个都有100万、你有100万，我有100万，这叫总资产。然后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大家去 PK 一下怎么赚钱，所以你找到了一个事业，每次只要一赚，就是赚了100万之后有50%的净利。
就我做100万的生意里面50%都是净收入。
净收入净利。那这净利是50%。那我呢比较逊。我基本上卖了100万的货，我只有6%的净利，赚了6万。所以一看下来的话，你净利超高，我净利很低。所以你就说，基本上凤馨姐比较厉害，好哥不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再认真去看一下，你既然有50%的净利，哇，这个生意一定是不简单的，可能是奢侈品，非常符合凤馨姐你做这样的这个生意。 既然是奢侈品，它可能在周转率上面就不会很高。什么叫周转率？就翻桌率。所以一年呢，你就做这么一单，
我只能做这一笔，
哎，就做这一笔，因为没有这么多人买。可是我呢，叫做便宜哈。基本上的话就是薄利多销
、
薄利多销，薄利快销。我每个月都做一单，所以我每个月卖100万赚6万块，每个月卖100万做6万块，隔了12个月之后，我每个月的6万块累积到了一年就赚了72万、嗯、所以到了年终的时候发现你这100万的总资产赚了50万，我这个100万的总资产竟然赚了72万。
对，
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组织都最希望的就是我把本钱投进去之后回收越多越好。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主轴，第一个主轴其实当然就是我每一次的营业额它的毛利到底是多少。
是的，
这当然是第一个主轴，
就赚的净利到底是多少。对，
但第二个主轴其实就是周转率，
就是周转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做生意或要投资的话，你看待你那个投资的主体或要做生意这件事情的话，当然最好的是净利又很高，然后又一直转一直转，转得很快，哇，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但是人生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美好，所以退而求其次，你至少要确定要么就是它净利很高，周转率也就是回转数没有这么高，或者是它净利没有这么高但它转得很快。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脑中就可以浮现了，在这些市场里面的大妈啦、阿姨啦、伯伯啦，在卖菜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们的净利没有很快很高啊，但它回转率非常非常的高，也许就可以转出非常高的总资产报酬率。好，在这里面我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所以依此类推，如果说今天有两个行业让你去选，一个是卖咖啡的，一杯咖啡150块，它的净利是50块钱，然后另外一个话是做手工皂的，手工皂150块，也是这个净利是50块钱，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好事业，然后都可以卖得不错，你要选择哪个做？
当然要先选择你擅长，不过如果两个都非常擅长的话，那你当然选周转率高的。
是的，这没有对错。相对的话，就像刚才分析讲的，如果你确定就是两个都可以卖得很好，而你资金只能投注在一个的话，那你当然选择一个周转率比较高的。什么叫周转率？净利都一样，咖啡可以每天喝一杯、两杯、三杯，但是相对于手工皂，可能就没有办法每天洗，对不对？
就一个家庭大概要花2个礼拜才能把那一个手工皂给洗完。
洗完，对，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它本身不同的一个行业性质，没有对错。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假设你也要去投资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标的，让你的总资产报酬率能够稍微大一点点。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自己人生也有资产，
是
也有资产负债，就你要怎么样子让你的资产跟你的负债呢，它的那个长短期间是可以配合的，你不会发生人生的黑字倒闭，就是我明明资产大于负债，可是我现在因为要筹钱去付那个负债，那完蛋了，这样子我就不知道贱卖我的资产。
没错，
就千万不可以让你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借贷你都要去思考，你这一笔钱借多长的时间，什么时候要还，然后你这边的收入能不能够去弥补你这部分的支出。但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之所以不赞成房地产投资哦，不是就是长期投资哦，短线投资你如果很厉害我也 没话讲这样子，但那种长线投资的话我们不赞成的原因，其实就是它周转率太低了，不管它的获利有多高，它的周转率不够高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其实你这个资产其实是可以有其他的机会得到更好的获利的。
是啊，所以那时候我看那个巴菲特雪球这本书，他说很好玩，所以要累积一个复利效应的话，他是到小孩第三个生出来的时候才买了房子，而且把这个房子当成一个笑柄，把它定位成他巴菲特做的蠢事，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买房子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就因为住嘛，这不同的这个价值，
不同的价值，对，不同价值。
好，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现金流量表能讲的很有限了。我们要非常谢谢这个好哥。你希望什么样的人看你这样的书？
我希望基本上你希望人生富足，然后对自己能有更多的期许跟价值的人。